就证明说我们是轻易发怒的人，我们的气头上我们非发泄不可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劝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打孩子管孩子可以，但你不能在气头上，你只要是气头上你千万不能打，你一定要气慢慢消了，然后爱征服了。你管教孩子为了管教了，你不是要折磨他，你不是要伤害他，明白？所以杖是要用，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能在气头上来用，因为在气头上就证明说我们是快快的发怒。我想很少有人怒气是可以含很久很久，是很快很快就爆发了，很快很快的就要宣泄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你知道人很容易生气，人很容易动怒，所以圣经里不是告诉我们吗？说是在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你要犯了一件大错，要鞭打，而如果这个错是很大很大的错，那是最大的错了，要鞭打不算什么，鞭打40下来检举一下。所以后来保罗就犯了这个罪，在他们眼光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坏人呢，他们就打他。打他呢是40下检举一下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保罗很幽默，对不对？他一面挨打一面还知道是第几下，还知道40下检举一下，其实不是的。因为旧约所有的律法是对于我们肉体的规范，因为神太认识我们了，明白？不错，这个人罪大恶极，应该40下，没有错。可是呢，神知道，人只要有怒气的话，是越打越气，越打越气。本来呢，这个做父亲的打孩子，起头还没有太多的气，他越打越气，越打越气，当时也看不见头，也看不见脚，结果孩子就受了伤害，这当然是错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一在气头上，你一定要爆发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老早知道我们不行，所以呢，不可以打40下。因为如果你打40下，你打到最后的，你气得不得了，你真的很气，就这个人，我为什么打了40下？因为这个人是罪大恶极，所以他该打。好了，你该打，到了40岁，到了40下的人又更气了，你再补他一下，不对，这就过去，这就超过他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40减去1下，你就算在气头上，你再打一下，你也没有超过40下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人就这样子，我们就像约拿一样，大大的不悦，大大的欢喜。你看见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情感。我们情感都大起大落，要么大大欢喜，笑起来是狂笑。但是呢，你悲哀起来又比别人更悲哀，觉得我是最可怜，别人觉得我真是好，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沮丧？就这样子，本来骄傲的不得了，但是后来又谦卑的不得了，两个都错，都是极端。为什么？因为约拿是灵跟魂没有分开的，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约拿的神的旨意跟约拿旨意刚好相反。到了第四章给我们看神的性情跟约拿的性情也是背道而驰，所以圣灵用两个字叫爱惜，爱惜，爱惜。那么约拿他爱惜蓖麻，那个树一下子昆虫被昆虫吃了，他爱惜。神说难道我不爱惜这个大臣里面有12万的，有多少万的人，他是左手右手不分的，所以可定是个百万的大臣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给我们看约拿，神在约拿书对约拿的工作，就叫这个人完全和神的旨意相反的，然后怎么样能和神的旨意和谐？这是借着死而复活的经历。然后你看见，因着这个人大起大落，就证明说他的魂跟他灵没有分开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呢，就做了分开灵和魂的工作，因为神的话像两人理解。能够刺入覆盖，所以我们从约拿的书身上，我们的确学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功课。但是约拿呢，刚好反衬出他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我们再说，我想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，那就是约拿书第四章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， 你一发怒一生气，你一定祷告不下去。这个约拿还会祷告，他这个很有本领，所以证明说约拿呢，他的确爱主没有错，你看见吗？他是真情流露，他不装，他根本不装假，我怒就是怒，我走，所以神说你这样发怒有理吗？所以呢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那这个祷告里面，你看很有理智，很有头脑，他不是头昏的头脑，不是没有。他说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他从哪里得到这个资讯呢？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啊？他怎么认识他的神呢？很清楚的，如果他读圣经的，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。第18节，33章18节。摩西说：“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”这是摩西的祷告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显我一切恩慈，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。”那摩西说，你就要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就好。那什么叫神的荣耀呢？什么时候神让他自己提示他自己，那个荣耀就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。摩西说你要显你的荣耀，我们的主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。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显出他的恩慈，就显出他的荣耀来？稀奇吧。在你面前经过，他不光是宣告，不光是显出我的恩赐，而且要在你面前经过，然后宣告我的名。不要忘记讲的荣耀里面，他一定主讲了他的名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然后呢，圣经然后这个最后我们知道，神呢就把摩西就放在磐石里面。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来遮掩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所以看见神的背，就算是看见了他的荣耀。然后再下去，那么主怎么宣告他的名呢？你看第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这就是他的荣耀了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大家都要背的，因为这个就证明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”你看，这个就是约拿所认识，约拿他所讲的话就是引这里的每一句话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，你看见神是爱的神，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过、罪孽跟过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约拿，他就把他意思把它翻译出来了。他说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见吗？神是快快的赦免，他不轻易的发怒，他这个爱起来快得很，他发怒起来慢得很。我们刚好相反，我们呢是发怒的时候快得很。你看见吗？我们刚发怒就快得很，我们的爱呢反而是慢得很。所以要知道，今天约拿和约拿的神刚好是相反，他们完全一个在北极，一个是南极。所以当你读到约拿书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约拿是怎样的一位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因为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他知道说只要他们一后悔，他就不说所降的灾，他清楚得很。 所以他怎么说呢？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。现在他不打自招了，很清楚说，那这是为什么我逃到他市去啊？我逃到他市去，就是因为太认识你了。我逃到他市去，就是因为你满了丰盛慈爱的神，神是慈爱的神。如果我老早知道神是恨的神，神想快快的发怒，那好了，我知道我不必逃到他市，我只要逃，稍微逃到远一点，逃到南边一点，你看见神就不能把我抓回来，到时候呢，神的审判已经落在尼尼微的身上。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，那就是因为他太认识神了，他做了违反神的事，就是因为他太认识神了，他自我放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约拿书才会发现，怎么约拿是神的仆人，居然神叫他往东，他能够往西，这个完全是叫人不可思议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儿，我们常常走极端的，我们所认识的就是慈爱的神，我们忘记了这个，在神说宣告自己，还下面还有句什么话呢？万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，比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十代。前面给我们看神是慈爱的神，后面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。他不因为爱我们做烂好人，不因为爱我们连地狱连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这件事情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约拿所看见所认识这位神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这位神，明白吗？他爱我们，他舍不得我们受审判，所以他的儿子代替我们，所以在十字架上两样都完成了。你看见神是又是慈爱的，又是公义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来显明呢？就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拿鸿书，拿鸿书第一章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那最后你看见吗？最后你读到最后是什么？第八节，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因为尼尼微刚好在尼格利斯河旁边。然后呢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所以这个就是尼尼微的结局。所以尼尼微要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不是四十天。四十天你看见约拿就发怒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经过多少年以后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你从约拿说过这句话是六十再加上一百二，那就是一百八十年，或者是一百再加上一百二十年，就是两百二十年。就是简单的来说，神等再等再等，到两百年以后，两百年是两百乘上三百六十五天，比起四天来说，就怎么谁是轻易发怒的？神不是不发怒的，神不是不公义的，神不是不审判，神当然有怒气，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人的怒气就显在那四十天之内，很快就发怒了，但是我们的神一等再等。等了两百乘三百六十五天，差不多那么多的天，最后尼尼微终于倾倒了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约拿太急了。约拿说四十天，这尼尼微城必要倾倒。那我没有问尼尼微为什么要倾倒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的当然神的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他。但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对于自义的人，像约拿这样的人，当然希望是尼尼微受审判。搞了四天，你看尼尼微都不倒，结果没有想到，因为一悔改了，神就不毁灭那个城，是奇吧？但是呢，当人又回来了，当人又回到过去的情形，你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 到了一种情形，200年以后，最后呢，你看尼尼微